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0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在这个钟头我们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她会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对话平台，与各个阶层和持不同政见立场的民众展开对话，为香港寻找出路。这个似乎是对8月18日香港170万的民众冒雨走上街头和平集会所作的回应。但是林郑月娥重申，她无意正式撤回有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坚称条例的修订已死。正式撤回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正案，是香港民众连续两个多月以来抗争的5个主要诉求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香港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月20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举行的记者会上作出了有关的表态。林郑月娥表示，她马上会建立一个沟通对话的平台。
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去化解这些分歧和矛盾，透过这个对话互相的谅解，一起走出今日的困局。
他还表示，会通过这个开放以及直接的平台，与不同背景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沟通，而他本人以及是港府各个司局长亦都愿意到社区进行直接的对话。针对8月18日香港170万民众前往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林郑月娥是这样说。
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很多香港市民在维园参与集会，大致是和平进行的。我在这里衷心希望这个是社会回复平静、远离暴力的开始。
林郑月娥表示，星期日很多市民参与维园的集会，大致和平，衷心希望这个是社会回复平静、远离暴力的开始。但是林郑月娥亦都再次表示，香港政府不会设立一个独立调查机制去调查民众所讲的香港警察对示威民众滥用暴力。他说，香港现有的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亦都是简称的警监会，有能力对民众投诉警察的不当行为进行调查。他还表示，警监会已经在8月16日召开了特别会议，一致同意将会对警方在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的执法情况进行审查，时间将会从原定的7月2日向后延伸，将会包括7月21日在元朗发生的白衣人无差别打人事件。林郑月娥表示，警监会将会着手于找出事实，提出评估以及是建议，争取在6个月内提交首阶段的调查报告。不过警监会主席梁定邦对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表示，政府不应该排除日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可能。他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政府不应该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大门关上。向回答媒体提问为何不能够正式撤回有争议的送中条例的时候，林郑月娥重复了她的一贯立场，即是修例已死，而且考虑到公众的担忧，政府亦都无意再次启动修例。对此，梁定邦表示，民众要求政府正式撤回送中条例的要求是十分合理，只是有恰当地埋葬才能够是修例按林郑月娥的讲法寿终正寝，从而平息民愤。梁定邦认为，过去一个周末香港大致平和，现时是政府给予民众一个说法的时候。香港资深媒体人、前亚洲财经总编辑纪石铭认为，林郑月娥今日的表态是迫于形势，因为她本人以及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都曾经表示，对话的前提是示威者必须要首先放弃暴力。目前香港170万民众的大集会和平收场之后，林郑月娥不得不作出回应，表示她愿意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纪石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表态并不能够满足民众的要求，让民众看不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纪石铭说，沟通平台谈些什么，就是和平示威的5大诉求，他仍然是坚持不回应，不回应的话，这个平台就是一个空架子。纪石铭说，香港民众近3个月以来坚持抗争，就是要挑战林郑月娥作为特首滥权的权威。 纪石铭表示，讲撤回以及系讲暂缓以及系寿终正寝，实际意义都系唔大。大嘅系从100万人上街到200万人，到七个地方同时集会游行，遍地开花。到现时仲系有100多万人冒雨上街，挑战嘅就系你呢一种嘅权力嘅傲慢。在8月18号占香港四分之一人口，在维园流水式集会之后，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如果香港林郑月娥领导的香港政府继续对五大诉求视而不见的话，这个就是在度挑战民众以理性、和平和非暴力方式发出诉求的底线，等同于煽动市民以更加激烈的方式抗争。他说，民阵已经是向警方申请8月31号再度举行游行集会，而游行的路线暂时定为是从遮打花园到中联办。而此外，亦都有香港民众准备在8月23号举行命名为是香港之路的抗议活动，号召市民仿效1989年波罗的海之路的抗议方式，在港铁、港岛、荃湾以及观塘三线沿线各个地铁站是集合筑成人链。当年波罗的海三国总共200万民众曾经手拉手组成600公里长的人链，藉此表达对争取自由的诉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是专访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是谈及到香港的问题。首先记者问，香港的抗议活动正在进行，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呢？美国打算做什么，还有不打算做什么呢？
Well, you know, the Chinese have accused the United States of being the cause of all these demonstrations.
你知道，中国指责美国是所有这些示威的原因。他们说，美国是让这个一切开始的黑手。他们做了诸如是公布外交官个人信息的举动，是美国在香港的外交官，这样的事必须要停止，中国必须要认真地考量他们采取的行动。因为美国人民记得天安门广场，记得那些站在一排坦克前面的男子的照片，记得民主女神像，记得那些要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声音，记得中国政府在1989年镇压行动。在香港再做这样的事情，记忆会是巨大的错误。
对中国来讲的代价是什么呢？我是说，你刚才所讲的那些可怕的记忆我也记得，但虽然是这样，中国是发展得不错，那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呢？
One reason that we're engaged in a very difficult economic contest with China now is one reason that they did well after that was by stealing.
这是我们现时和中国进行很艰难的经济对抗的原因之一。中国在1989年之后发展良好的原因之一是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不单止是对美国，亦都对欧洲以及日本是这样做。针对大陆大约是 60% 的投资要经过香港。为什么？因为香港有值得信任的司法系统，是基于我们所了解的英国模式。香港的法庭被认为是公正的。如果香港因为中国政府的错误决定而失去了这样的名声，中国这次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我过去几个星期所得知的信息就是，国会现时群情激愤，中国政府如果踏错了一步，我相信这个是对国会而言是爆炸性的。
你认为习近平主席是怎样看待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呢？
Well, I think if he's worried about the steps that he might take in the future, he's also worried.
我认为他在度担心紧未来应该是怎样走，他亦都担心中国人能够睇到香港人的情绪，他哋想要自由。我相信所期待的就是至少中国能够遵守他们在香港被交还给中国的时候和英国签署的条约，遵守一国两制，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内保持英国人留下来的特殊的制度以及自由。如果该个条约被违反，这样北京就有严重的诚信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报道。推特公司在星期一是关停了近千个据信与中国发动的信息战有关联的账号，这些账号是充当了北京在香港局势立场上的传声筒。推特还禁止中国国营媒体在他们的平台上是做广告，同一日面书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反对逃犯条例触发的大规模抗议席卷香港已经两个多月，除了在与香港咫尺之隔的深圳集结军队，在防火长城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北京又开始在海外加强宣传攻势。8月18号星期日，中国最大的国营媒体新华社在推特上购买的一条广告这样写：两个月来，香港不断升级的暴力令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香港各界呼吁停止公然的暴力，恢复社会秩序。这一日，香港多达170万人冒着大雨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和平的示威活动。一位香港市民说，他刚刚参加完一个完全和平的游行回到家，可能有100万人上街呼吁基本的民主权利，现场没有一名警察。迎接我的是新华社的暴徒团伙的赤裸裸的谎言，感谢推特广告。另外一名香港人这样写：每日我到外面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回来之后在推特上报告我的见闻，但是推特推广的推文和我所见的正好相反。星期日，新华社至少在脸书上投放了五条抹黑香港抗议的广告，其中一条以香港人的口吻这样写：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另外一条广告展示空荡荡的商场，街道上紧密的店铺，暗指抗议造成香港经济动荡。仲有一条咁写：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一名经济学家话，香港经济持续面临严重嘅下行压力，今年上半年嘅经济状况系自从2009年经济危机以嚟最薄弱嘅。脸书同推特喺中国大陆都被屏蔽，北京嘅呢一项措施睇嚟在意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对香港抗议活动嘅睇法。星期一，推特公司关停了936个相关账号，公司在官方账号推特安全上这样写：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场国家支持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篇博文还说，这场虚假信息战的目的是在香港散布政治纷争，包括破坏目前政治抗议运动的合法性。推特公司当日还更新了它针对国家媒体的广告政策，禁止在财政和编辑原则上由国家控制的媒体在它平台上购买广告，但是允许这些媒体继续拥有账号。推特公司说，已经购买广告的公司有30日的时间将这些内容移除，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监管太过宽松。一位推特用户这写：我没看错嘛，推特禁了新华社，这个是好事，但是他们还可以再做30日广告。在推特做出上述宣布之后，脸书公司星期一亦发文宣布关闭7个页面、3个团体和5个账号，因他涉及针对香港协同一致的不实行为。脸书说，大约有15500账号追随一个或者多个页面，大约2200个账号加入至少一个团体。脸书网络安全政策负责人格莱切尔在官方声明中说，这些账号背后的人使用一系列欺骗策略，包括使用虚假账号来管理伪装成媒体的页面，团体经常发布一些与香港抗议有关的政治新闻和事件。他说，即使这些行为背后的人试图掩盖他们的身份，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些个人与中国政府相关。目前尚未清楚北京投入了多少资金购买这些广告，美国之音还等待美国国务院等官方机构对这次事件的置评。同一日，这些账号充当了北京在香港局势立场上的传声筒，推特还禁止中国国营媒体在它平台上做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过一星期的市场震荡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陷入衰退的忧虑，而最新的消费和就业数据虽然展现出依然强健的美国经济，但是市场分析担心消费者的信心并非不可撼动，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对北京来讲，关税和外部需求拖累下的出口自然无助于已经放缓的增长。香港的局势和国内政治因素令到贸易协议前景更为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强劲的消费数据和低失业率完全脱离了关税影响的预期，带动市场收复了部分失地。很多分析认为，美国消费者的韧性是经济表现强劲的重要推动力量。特朗普总统8月18号星期日发推文，对美国增长前景充满信心。他在推文中说，美国在完成贸易协定后 可望大幅增长，进口价格下降，中国吞下关税，大笔关税收入涌进，用来帮助受打击的农民。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8月18号星期日亦都分别在电视节目上为总统的贸易政策辩护，并以经济利好消息安抚衰退忧虑。纳瓦罗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说，在来到白宫之前，他在20年的时间里面预测商业周期和股市走势。他说他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到2020年以及以后，美国将会有强劲的经济和牛市。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那么乐观，他们仍然对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感到担心。因为自1950年代后，每一次衰退前都会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纳瓦罗则说他是平缓的，不过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上个星期收益率曲线倒挂引发的衰退忧虑导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四日内下跌了300点。8月13号星期二一日，该股指跌了800点，是今年最大的单日跌幅。特朗普宣布部分中国产品关税推迟到12月15号的消息亦都未能够消除投资者的担忧。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8月18号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提到了出乎意料的高额零售数据。他说消费者首先他们在这里工作，就业数字好了不起。其二，他们从事的是更高薪的工作。第三，他们在这里花钱。第四，有趣的是他们甚至在花钱的同时也都在这里存钱。那个大概是好得不能够再好了。七月美国失业率仍然保持在6月份的3.7%，同时平均时薪在过去一年里面上涨了3.2%，比6月份略有升高，但是从今年初达到3%后就放缓落嚟。库德洛在被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主持人查克托德问到他曾经在2007年12月的一次预测失守，当时他说不会有衰退，但是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衰退。库德洛回应道，他对2007年底的预测认错。纳瓦罗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说，本届总统有农民的支持，他说美国从关税中获取的大量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特朗普政府预计从8月底开始向受美中贸易战伤害的农民发放145亿美元的救助金，这个将是政府发放的第二轮救济金。中国对美国一系列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对农民造成很大的打击，他们去年从政府领取了大约100亿美元的救助款。虽然种植业界并不将救助款视为是好的贸易救济方式，因为它只能够用来刺激生产但无助于销售。纳瓦罗在 CNN 节目中坚称农民支持总统，他们还坚持说关税在美国不会伤害任何人，他说他们伤害的是中国。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研究员主任丹尼尔艾肯森对美国之音说，近期美国经济表现相当好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实施的大量财政刺激和利率因素。他亦都谈及政府对贸易战中受伤害的农民提供的保护亦利于经济。虽然商务部发布的7月零售数字多少安抚了市场忧虑，但是16号密歇根大学发布的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滑落超出预期。八月该指数从98.4%跌到92.1%，为7个月的低位。经济分析机构海投宏观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阿什沃斯在当日发出的分析报告中写道，这个是美国消费者可能根本没办法拯救世界经济的最初信号。经济学家对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预期共识为97.2%。阿什沃斯写道，标题指数的下滑是受到预期指数和现状指数同时恶化的推动所致。消费信心指数下滑幅度大，或者还有一些令人意外，但是彭博消费者舒适指数过去两个星期亦都骤然下滑。阿什沃斯认为 两个指数下滑都应该是特朗普宣布对价值$3,000亿征收10%关税的决定所致。阿什沃斯在另一份电邮发出的分析报告中写道，美国七月控制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1%，将三个月对比前三个月以年率计算的零售增长推高到离谱的9.7%，但是他预计第三季度的增幅按年率计为3%， GDP 增幅为1.5%。阿什沃斯认为七月零售主要是因为亚马逊的黄金日销售带动其他零售商竞相推出促销手段而致。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专家艾肯森说，现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45%已经被征收25%的关税。咁$2,500亿嘅产品主要系美国嘅商业机构购进嘅。佢话而家消费者将会好容易同特朗普嘅关税发生交互关系，因为3,000亿有待加征10%关税嘅商品，包括大多数消费者商品、假日季节订货等等。特朗普宣布对部分消费者商品嘅关税将推后到12月15日开始征收。是为了避免对进口假日季的消费者造成影响。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承认了关税对于消费者的影响。艾肯森说，特朗普总统实际上是被动承认关税是由消费者支付，或者他认为消费者只是支付最终产品的关税。事实上他们支付的是加在整个供应链上的关税。因此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于，如果美国的经济一旦开始显著放缓并滑向衰退，所有的财政刺激、大量政府支出、出产税那些财政刺激措施的效用正在消散，所以就用伪装将关税掩盖起来，声称关税已经移除。艾肯森说，那个时候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抱怨，而特朗普则会被迫要达成一个协议，他们还需要推销那一个协议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艾肯森说，双方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他不管怎样做都会付出政治上的代价。包括艾肯森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争执将会长时间持续下去，但是对于外间有关北京将希望寄托在明年选举后可能的新一届政府上的传言，艾肯森认为那个并非好选项。艾肯森说，但是从希望使中国承担起责任，他想那个在美国是两党支持的政策，即使民主党胜选。艾肯森说他认为他仍将面临全面的压力，但是对于那些中国政府不情愿让步的问题，比如强迫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侵权以及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等，那些是每一个决策者的着重点。艾肯森说，特朗普政府给人印象是双边贸易逆差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他认为如果只是需要解决特朗普提出的要求，他们很可能会愿意让步，他们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去除关税。等待民主党政府并非良策，虽然解决更符合其利益，因为一旦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抽出股份转向他处，他们将不会再回来。同时这个还受到其他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目前的香港局势。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专家艾肯森说，他认为习近平看到将抗议者和受美国影响的恐怖行为联系在一起还是有一些用，他觉得习主席可能觉得他能够这样做，而不是签下一个令他和其他很多中国人感到蒙羞的协议。因此有关协议需要考虑的并不单止是经济问题，还需要顾及政治、颜面以及历史等问题。艾肯森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难预测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而只能够靠猜测。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美国女性大游行过后女性计划增加参政人数，我们亦会介绍晶莹透剔的冰川国家公园，以及华盛顿第一间充电吧。我们会介绍在美国的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怎么看美国对这些穆斯林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川普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第二日出现的女性大游行，到反性骚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美国的女性运动正在演变以及成长。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当中，这个运动对美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十岁的汉娜不似是典型的活动人士，但是她去年做的事永远改变了她。
Women are getting treated badly,
现在以及这几年来女性受到很差的待遇，所以我决定参加游行为她们站出
来。
汉娜和她的母亲霍华德同成千上万的游行者一起参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游行在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后的第二日举行。游行的宗旨是女权就是人权。汉娜的母亲霍华德说，这个带动了文化地震。女性议题受到更多关注，我觉得世界看到了女性能够而且会聚集在一起发出声音，人多数不过你。这些大数字亦见于社交媒体，在很多位高权重的男性受到性不当行为的指控后，我也是 Me Too 成为女性集结的口号，很多男性因此失去工作。这个使一些人认为女性受够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并且正在取回主控权。历史书亦可能回过头来看，然后认为那个是纷纷扰扰的一年，但是薪资差距并没有改变。美国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劳动统计显示，女性薪资大约是男性的八成。另外和2016年的薪酬相比，他们每星期还少赚$2。非洲裔美国女性的情况更差，薪资是男性的69%。西班牙语裔女性赚得更少。钱德拉·塞尔德斯是女性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们会有更大的性别薪酬差距，比白人和亚裔女性有更高的贫穷率以及更低的教育水平。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没有干涉女性堕胎权，专家认为这种权利受到威胁。州政府非常有创意的想尽方法来限制那一个选择。而从比较光明的方面来讲，更多女性包括非白人开始参与政治，有破纪录的370多位女性竞选国会议员。霍华德说，大游行一周年，他和女儿汉娜会开车到华盛顿市区回顾过往的脚步，年龄更小的女儿凯蒂这次亦会加入。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马里兰州切维切斯报道。
究竟在哪里可以给游客一个地方就可以观赏整个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呢？旅行家麦卡梅耶说，答案就是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就坐落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北部和加拿大边境。下面我们就一起参观当地的风光。
冰川国家公园应有尽有。10000年前冰川融化留下了宏伟的大山、郁郁葱葱的山谷和清澈的原始湖泊。这么优美的景色，难怪旅行家梅耶会故地重游。
5 years ago, I stood on this exact same spot.
5年前我就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冰川国家公园的麦当劳码头的边上，那次是我第一次游览国家公园，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记得当时的湖水是很清澈，今天还是这样，我非常高兴看到5年后这里跟以前一样。
几年来发生的改变是冰川的数量，冰川迅速减少。
现在冰川国家公园有26处冰川，毫无疑问冰川在融化，落雪亦没办法回复冰川的面积。
冰川融化的水流入冰山湖，这里是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景点。
这里很冷，风很大，那里漂浮着很多积雪堆成的冰山。
虽然天气很冷，但野花却尽情开放。
在开满野花的小路上漫步，感觉就好像来到仙境。
迷人的地貌是观赏当地野花的最佳地点，小鹿、驼鹿、土拨鼠和山羊亦都时时闯入视野。 梅爷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到游览这个公园，首先是坐旅游车。
这座公园非常大，开车需要个半钟头才可以横跨过去，所以导游可以带你游览看到的美景。
梅爷还骑马来到饼干湖，这个湖泊亦是由冰川融化形成的。
骑马翻过这个山峰就进入了草地，四周都是树木、野花，还有远处的灰色山脉。这里的景色真是独一无二。我背后这个淡蓝色的饼干湖就是冰川和岩石摩擦形成的，淤泥沉淀到湖底。
梅爷在参加漂流的途中感受到冰川的雪水。他还从滑雪缆车上俯瞰公园。梅爷希望有一日即使冰川融化晒，他亦都要回来这座公园。
即使冰川没了，融化了，这里仍然是冰川国家公园，因为冰川造就了这种奇妙的景观。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在华盛顿报道。
为了比在大城市里面的人能够减轻压力，精力充沛地工作和生活，有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了第一间可以比人睡晏觉的充电吧。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马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的报道。
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是众多高强度公司以及企业。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大家经常超时工作。針對這種情況，一家叫作為是充電吧的休息廳幾個月之前在華盛頓開業，城裏面各處的人經常來這裡是小聚片刻。熄了所有的電子裝置，顧客進入一個白色的布幕環繞的小間隔，裡面有豆袋床、煎以及是薰衣草香味的眼罩，還有令人放鬆入睡的輕音樂。經過20分鐘的小睡，大家头脑清醒地回去工作。
We've seen DC and Washingtonians,
我们看到首都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乐意接受这些新事物。
图里西尼说，充电吧为他们是快节奏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放慢的机会。
Some of the distractions that
有些东西是摆脱不了的，好像智能手机，过去没有，现在每个礼拜七日24小时都随身带。你老板可以在你睡觉和休假的时候向你落指令。的确有些挑战的，就是我们上一代从未经历过的。
为了更加好地改进客户的身心状态，充电吧还提供指导性冥想过程，指导老师李神师利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他的学员及时全身是放松。
Laying back and listening to relaxing sounds allows them
聆听放松的声响，能够使他们放低其他烦恼，躺下聆听。
Lay back and listen.
Feels like your day's just beginning instead of oh my god.
我感觉一日先至啱开始，而唔系，唉，呢一日点解仲未结束咧？我经常在午后来的，有时候工作结束之后来，我觉得很有帮助，因为你精力充沛。
阿庞蒂表示，工作经常令到他感到劳累以及是紧张。随着公众越来越提倡身心放松以及是健康习惯，日间休息的生意估计会欣欣向荣，可以说充电吧成为了这个行业的引领者。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年前，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来自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就采访了几名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民众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讲再寻常不过。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制的国家的教徒情绪低落。
I thought people in America here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cause of democracy.
我以為在美國的人由於有政府和民主制度會採取行動去改變總統的處事方式。你想像一下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想像他們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們並不安全，這個對於很多人來說實在太殘酷了。
也门经历长达三年的内战，是公民被美国禁止入境的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一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的国家，当时在全美国的各个机场引起大规模抗议。
扎德是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活跃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阿巴卡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已经在纽约住了19年，但是自从他国家在9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
我们在这里是合法的，我们想回去跟着再回来，为了做生意，但是我们感到害怕。
与梅奥阿巴卡卡不同，来自也门的美国永久居民穆斯里克在禁令生效之后回过也门，即使禁令不会直接影响好像他这样的绿卡持有者，但是他表示自己在机场受到的安全检查明显不同。
他们会问你很多问题，他们会拎走你的电话，要看看电话里的内容有什么呢，拍了什么照片呢。
旅游中介穆巴尔兹的公司主要接待也门的游客，过去一年来接到的订单下降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长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弃生意，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他多病的母亲亦被困在也门。
我们可以不做生意，这个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无家人。
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抗议者和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对立气氛紧张之际，中国国务院宣布在和香港毗邻的深圳是建立先行示范区，扩大深圳的金融开放度，似乎在暗示香港的抗议者如果抗议不平息，中央将以深圳取代香港。不过分析人士说，鉴于香港的开放市场和法治环境，深圳或者上海短期内也都没办法取代的事实，中国还需要香港，因此中国也都不会对香港施以重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已经连续进行了11个星期，中国在香港边境的深圳聚集了大量的武警，并且进行演练，令观察人士担心中国最终将会出兵香港平息抗议。有人认为鉴于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再好像以前，北京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可以对香港施加更大的压力，必要的时候施以重手。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外贸以及是金融领域，因此中国不会对香港施以重手，令到香港是崩溃。戴岸通是香港金融律师，亦都是作家，曾经出版关于香港意见史的抗议之城一书。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在22年前主权移交的时候相比，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于中国的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讲是缩小，但是香港继续为中国的其他地方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戴岸通表示，香港依然有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和外界的桥梁。中国的大公司、国企或者是私人企业，很多在香港都建有总部，他们在这里的金融市场融资，并且向香港的银行借贷，他们还利用香港作为全球拼购的平台。我认为香港依然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香港是中国公司上市融资的首选地。根据普华永道集团2018年的数据，虽然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受到上海和深圳的挑战，但是中国公司近六成的总共354个首次公开发行仍然是选择是在香港。有报道说，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已经提交赴香港上市的申请，有望最早在2019年第三季度为该公司筹集近20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在《为什么中国仍然需要香港》的一文当中写话，这些中国公司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香港拥有很多的优势，先是基于注册制的首次公开发行系统， 这个使到上市进程比在内地的相对是更快更容易。其次，没有资本管制亦是更大的国际堂口，使到香港成为了中国内地在全球扩张的一个物流点。第三，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降低了运营的成本。第四，香港有完善有效的监管架构，注重透明度亦是审慎的最低标准。上海和深圳都不太可能在和香港的这场竞争当中胜出，至少在短期之内是这样。香港律师戴安通说，除此之外，香港对中国的精英亦都非常之重要。中国精英是到香港来投资香港的房地产或者是进行其他的投资，为他的家人获得香港的护照，方便到全球各地旅游。他说鉴于上述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不会让香港崩溃。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香港的比例是超过 58%， 大约是700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香港的存量是达到6220亿美元。不过这些的中国投资并未有流向香港，这些的资金一是是作为利润，亦是资金汇回内地，一是就是往世界其他地方。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黄天磊表示，中国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进行投资，就是为了利用香港良好的监管环境以及是可用的专业服务。根据中国官方2017以及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全年所获得的125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当中，990亿是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商投资额是 80%。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黄天磊说，中国香港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与其规模不成比例。自1997年以来，中国已经在香港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中国领导层发现，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中国将会继续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他还说，中国需要明白保持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它是需要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法治，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该视之为是理所当然。8月1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同时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这个的举措令人不禁联想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势将受到冲击。不过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的时候就说，正是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以及法治亦都是深圳或者是上海都无法取代。胡平说，说到头来，不论是上海的自贸区或者是深圳的先行示范区，要取代和替代香港的可能性都是非常之非常之少，它的可替代性毕竟仍然是非常之低。毕竟香港的法治是上海的自贸区以及深圳的所谓先行示范区都做不到，很难学得到。至于香港原来就有的自由和民主，哪怕是虽然这个民主仍然是很不完整，他相信这个更加不是中国愿意去采纳。简单来讲，中共在深圳、在上海所要采取的一些举措，一部分是为了应对贸易战，而另外一部分亦都确实对香港多多少少形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根本上面讲，它不可能替代香港现有的这个地位，因此它的威胁程度仍然是相当之有限。香港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2016年5月在第六届两岸以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上面，在谈到香港的优势的时候说，香港的开放市场、法治环境和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和市场体系、专业人才和中英双语环境，在今日和未来仍然是中国非常宝贵的软实力，他们的成就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研究学院副教授以及副总监方志恒在今年5月在香港明报星期日生活发表题目为是中美新冷战，香港角色自由世界前哨、红色中国前哨的文章。他在文章当中表示，中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来源，是中国突破西方禁运、漂白投资的所在。中国希望将香港转型为是红色中国前哨。 中國要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掏空香港的自治，以確保一國兩制的香港得到北京充分利用。他說北京近年來強硬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因為任何將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會阻礙北京建立紅色中國前哨的計劃。2018年4月在美國對中國通訊業巨頭中興以及華為所採取的限制措施之後，北京希望再次利用香港的地位輸入西方科技。5月中國宣布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中心，並且將香港納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方志恒表示這個表明北京要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香港享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關稅區地位，未有被美國列於增加關稅的地區，使到很多中國商品可以從這裏轉口，很多海外禁運的高科技產品亦都可以從這處進口到中國大陸。約瑟夫·博斯科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除了經濟的重要性之外，香港對習近平來說還有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博斯科說，他認為北京將香港當作為一國兩制的試驗場，一國兩制最初就是為台灣設計，台灣在密切關注，他們現時確信他們不希望稱作為一國兩制的一部分。習近平曾經宣稱和台灣的統一將會遵循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不過香港的抗議活動增加了台灣人對這種模式的反對。台灣在明年一月將會舉行總統選舉，北京不希望看到獨立傾向的總統蔡英文是贏得連任，但是香港的抗議活動似乎有利於他的選情。香港港交所總裁李少佳2016年5月在大陸界香港以及在兩岸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上面展示了香港過去30年對中國的重要性。李小加當時表示，過去3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亦都是內地經濟發展最快的30年。這個的30年當中，香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是作出了三件大事。第一，轉口貿易；第二，直接投資；第三，就是資本市場的大發展。轉口貿易給予了中國帶來了第一桶金。而這個直接投資就是將中國變成為世界的工廠，而香港資本市場的大發展則是為中國源源不斷地輸送了發展經濟的寶貴資本。李小加說，從1993年的 H 股誕生開始，一家又一家的中國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了來自全球的資金，發展成為了今日世界上最大的電訊公司、能源公司、銀行以及是保險公司。他說，香港都憑藉著自己的獨特的優勢為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鋒作用。他還說，當然在這個的過程當中，香港自己亦都收穫了繁榮富強，成為全球認可的國際金融中心。李小加在演講當中最後說，香港的繁榮不應該離開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更加應該是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過去如此，今後亦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最新的研究指出，美國在印太地區不再享有絕對的軍事優勢，中國的遠程導彈已經對美國和盟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構成主要威脅，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使之是無法發揮作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这个是澳大利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8月19号星期一发布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这份101页的报告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和军事开支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军事开支过去20年来面临的推迟与不可预见的预算是美国丧失在印太地区军事优势的主要原因，而中国持续增加的精准远程导弹库存对几乎所有的美国盟国与伙伴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基地、机场、港口和军事设施构成主要威胁。报告指出，所有这些设施都可以在一场冲突爆发后的几小时内遭受精准打击而无法使用。人民解放军的导弹威胁因此对美国在整个地区的前沿部队的自由作战能力构成挑战。报告指出，美国持续20年的预算不稳定已经严重影响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备战能力，80年代建立的军事平台现在越发难以维护，而且费用高昂。很多为对应大国冲突而建立的作战系统都为了应付中东战争的需求而遭到削减，受此影响 很多美国与盟国在印太地区的作战基地都缺乏加固的基础设施，前沿配置的弹药和物资没有调制到战时的状态，美军的后勤能力巨幅下滑，因此缺乏应对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准备、装备和态势。报告说，即使美国国防部试图对付这些威胁，但是外交政策机构过时的超级大国思维可能会限制华盛顿削减全球其他承诺或者为了印太地区胜利而做出的战略调整的能力。报告特别指出，为了防范美国在印太地区实施干预，中国设置反干预系统，使中国可能在美国进行干预之前利用有限的力量取得既成事实的胜利。反干预系统的主要力量是导弹部队，中国大举投入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研发，就是这种反干预系统的核心。报告说，中国导弹部队现在拥有1500枚短程弹道导弹、450枚中程弹道导弹、160枚中短程弹道导弹，以及数百枚地面发射的短程巡航导弹。这些导弹能够对第一岛链内的所有目标进行打击，将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和新加坡置于中国的反干预区域之内。中国的东风26型中远程陆基弹道导弹可以对美国驻关岛的海军基地构成威胁。为了有效执行反干预策略，中国还研制了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可以在1500公里的射程内对美国的航母实施打击。中国还大批量研发了第四代战机先进的指控通讯和情报系统、现代化攻击潜艇、电子战和密集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些都使中国军方对美国与盟国的远征军形成牵制，无法在作战距离内对中国目标实施有效的海上或者空中打击。报告认为，中国因此在第一岛链内拥有强大的军力，令北京拥有必要的胁迫威慑力，迅速夺取机遇已久的土地，或者通过既成事实战略推翻现状的其他方面。具体手法是，中国可以发动有限战争或者灰色区域作战行动，取得既成事实的胜利。从极端角度来讲，中国可以对台湾发动直接攻击，实施封锁，发动网络和政治作战，来试图武力统一。从现实角度来讲，中国可能武力夺取日本控制的尖角列岛或者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等岛礁。针对这些目标，中国计划首先发动攻击，争取在美国能够阻止之前实现长远的政治目标，达到有价值的战略目的。报告主要作者、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务研究主任阿什利·唐山德表示，突破地区封锁是中国成功实施反干预系统的关键。他说，随着中国的力量提升，可能会有胆量设法获得对第一岛链某些地方的控制权，包括台湾在内。报告因此建议美国做出必要的战略调整，将战略重心真正转移到印太地区。报告同时建议美国的主要盟友澳大利亚，为了应对持续性的高端冲突而增加库存，在精确武器燃料和其他材料的存储和生产上创立自主能力。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务研究主任阿什利·唐山德表示，印太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应该引发所有亚洲国家的担忧，包括那些试图与两个超级强权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因为压制北京行使侵略性外交政策符合所有亚洲国家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军事分析人士并不认同报告的内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海军前大教赵毅对媒体说，我们现在和未来都尊重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合理存在，我们希望美国在全世界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包括西太平洋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五再度发布有关新疆的白皮书，为在当地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系辩护。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白皮书引述一些在新疆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证明学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美国人维尔·汤普森为《休斯顿国际聚焦》撰写报道说，黑十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秩序井然，很多年轻人以前是极端思想的受害者， 如今正在学习职业技能，有人教他们更好的谋生手段，他们吃得好，生活条件亦好。记者和其中几个人交流，他们受到良好对待，看起来很快乐。有些人或者认为这些年轻人受到胁迫，但是快乐是不可以装出来的。国际聚焦创立于3年前，是一本旨在促进休斯顿国际商贸发展的免费行业杂志。汤普森是杂志的发行人兼总裁，亦是唯一的正式员工。公布这份白皮书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提及的是，汤普森的那次新疆采访之旅正是由他们组织。几个月前，汤普森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一个朋友对他表示，中国政府正在招募一些外国记者到新疆采访报道，他提交申请并被选中。此前他去过中国30多次，但是新疆还是头一次。在星期五，他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有朋友听说他要去新疆，被他发来不少媒体报道，亦有关于再教育营，但是他说不要发了，他怀着开放的心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四月中，汤普森和20多个国家的记者一起开启了为期半个月的新疆之旅。在15名国务院新闻办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们参观了一座伊斯兰教经学院，观看了新疆重大恐袭和暴力犯罪展，还去了喀什的一处再教育营。每日他们都能够吃到当地美味的食物，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为他们表演文娱节目。汤普森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在新疆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没有看到任何负面的东西。在喀什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里面，他参观了不同的课室，看到学员学习使用缝纫机，学写汉字，他们一起打篮球，还在同一张餐台上吃午饭。他笑着说，他吃了米饭和鱼，当然比不上5星级饭店的饭菜，但是味道还是过得去的。汤普森说，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没有编造成分。他还说，这一次旅行的机票是他自己买，中国政府只是负责在当地的旅费。他强调自己并没有收取任何报酬或者礼物。他说他不会为了任何人去讲大话，他尽可能写出他提到的真相。但是汤普森亦承认，记者团所到之处都是由政府官员陪同，真实情况或者是另外一个样。星期五发布的白皮书重申中国官方的立场，只是这些教培中心属于学校性质，是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实际需要。白皮书还指出，展开教培工作以来，新疆已经连续近3年未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压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当日发文称，白皮书揭露西方国家有关新疆培训中心的谎言。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则说，这份白皮书刚刚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国际压力而进一步编织的谎言。他说，中国政府至今还利用反恐的名义在当地加大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迫害，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当地应该有几百万涉嫌恐怖的嫌疑人员。在旅居美国的维吾尔人居热提尼扎穆丁看来，他的太太是一位老实本分的中学数学老师，和恐怖分子完全沾不上边，但是他在拘禁营里面已经被关押了就来2年。几日前，因为过古尔邦节，他被获准回家3日。出来之后，他对他的儿子说，我培训成为一个好母亲，学习是终身，感谢国家，感谢共产党。世界维吾尔人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话，这个不是什么所谓的再教培训中心，就是典型的将人非法拘禁后进行强制性政治洗脑的迫害中心。这个中国政府今年第三次发表有关新疆的白皮书。7月，中国政府称90%被拘禁的穆斯林已经回归社会，这个讲法很快会受到学者和海外维吾尔人的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